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儿子是耶稣，但是呢，谁知道？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不知道，雅各不知道。摩西写了五本最初的圣经，摩西五经也不知道。到了耶稣呀，也不知道。撒母耳这样与神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到大卫的时候，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感谢上帝。所以，基督徒认识了上帝。是有父子关系三位以上，父生子是永恒的降生，父子是赐下圣灵，这是呢在永恒中间已经定了，在历史中间成全的应许。那么这样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道理，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生父在永世中间把极生出来 eternal generation。那这个呢，后来在奥义经的神学思想里面才提出来，在大卫的书信，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第二篇就讲出来：“你是我的儿子，我听歌生命。”感谢上帝，要不然不知道，以赛亚都不知道，大卫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卫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再说，解释大卫是合神心意。不要大家用字面那样解释，因为要知道是心意、旨意、永世的计划、心意中的心意、计划中间的中心、历史中间的焦点是基督，同还有救赎的教会，这是大卫明白上帝心意的这个真正的关键。感谢上帝，是谁把上帝的儿子告诉我们？是大卫。所以不等约翰，不等彼得，不等这些信由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徒。在耶稣的降生以前一千年，就有一个人，这个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神把他心里告诉他：“我有儿子要赐下来。”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是一个能做人的儿子？是谁告诉你？你说耶稣这是以赛亚，一个同意怀孕生子吗？有一直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永在的父，所以到了神的时一定是从以赛亚开始。我说不是，从大卫开始，从来没有在大卫以前知道到神的时候的道理。你说大卫什么时候告诉你到了神的时候的事情？大卫在诗篇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位后来又生下作为大卫子孙的这个后辈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听见主对他说：“你是主，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上帝，第二个主是上帝，第一个主对第二个主说：“你是我的儿子。”那第二个主是一个成大卫子孙的一个人，大卫子孙是人。对不对？啊，大卫子孙里的是人，那么他是主呢？如果他是主，这个是人呢？如果他是大卫的主，怎么变大卫的孙呢？有没有对孙子说主啊，我主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人生的人把人当作上帝，岂不是已经逻辑颠倒？岂不是已经神志不清或者已无伦次？大卫怎么可以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如果他是大卫子孙，他只能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就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能做主；如果他不是主，为什么称他为主？这些事呢，都是大卫的神心意，明白上帝心意到最深最深的地步，才能写出来的章节。那么这些写下来是神的启示，所以一年一年过去，以色列照样抄抄，一面抄一面以为自己很忠心。但是从来不明白，过了一千年以后，有一个人提醒他们，才不得不是谁？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你们说， 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
是大卫的子孙，懂吗？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他们抓破头皮都不能打？所以说，经学家到了某一个阶段，完全失去方向，也就一千年，阿盖丹克沃没有安置，没有答案，他们的神秀到这个极限之中，完全没有办法解答，完全没有策略可以去了解的时候，他们也不觉悟。这一千过去了，耶稣提醒他们，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
他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怎么有人称子子孙孙里面的一个人都我的上帝，我的主？当他成为主的时候，耶稣这样提出来，大卫才马上明白这一个困难太大了。耶稣就在世界上问了100多个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解答，因为大是超过理性的。大概说，大是超过理性，你不能够知道的理，你回说到能够产生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你听贝多芬第五交响的滴滴滴答，当然你一个分析，他 score 里面几次用 pattern， 几次用这个 major， 几次用 minor 的合音，才用多少新的 rhythm， 才发明了一些从来没有的。有一两次是根据 Handel 的做法来做的，比如说第四个 note， 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这一句是在 Handel 的弥赛亚里面出现过的这个节奏。这个维度跟延续用相差差不多几十年，海姆写的时候是1742年，贝多芬写的时候已经是180多年了，所以这样的有60-70年以后才出现。那个它根据海姆的什么地方呢？海姆的弥赛亚哈利后的时候，对，有一句这声的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贝多芬发的当当当。如果你不是研究音乐的人，你可能听了莫名其妙，还莫名其妙的感觉。如果你真的研究音乐，你就知道今天你听的书里面很少看到的。那你把这个比来比，我知道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有4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命运的叩门，第一个乐章是序幕的开发，第二乐章命运的叩门，第三乐章是争斗的困难，第四乐章人之内战胜命运，然后你把那开篇诗都唱出来，到最后开篇的一个闭幕结束的时候是很玄微但很难结束的。你翻完了以后，你可以把整个用音乐化成用你去解释。写完了以后，请你用同样颜色，用你自身再写一个同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同样程度的音乐，你写得出来？写得出来吗？所以 academic is low， the truth is high。有很多人以为读了神学就明白上帝的道，你可以解决，你没有行，你没有经历，你还是个道观念，你是用理性分析的，你明白吗？所以呢，耶稣就看当时的经学家，他们都用理解经，他们都受过知识的训练，他都有整个西班牙文的知识，立法的渊源，他们惯性作用，那是学术性用词的习惯，他们的传统，但是他们对道不明白，道高过理，语言高过语法，真正的爱高过感情的诗歌，真正的生命高过生活的重要。现在的例子，耶稣一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所有的 academic stop there， 没办法了。如果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主是上帝，子孙是人，上帝道成变成做人，你懂吗？他们没办法到今天来读，因为对道的觉悟是圣灵工作，不是知识的成就。你可以明理，不等于你能悟理道。现在很多人听到就听到明与理的地步中间，那就是骄傲。他越多听到越骄傲，就立到越当 你从灵以离这个物一道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中住。所以我们这些聚会绝对不是传递知识。我不想每个礼拜飞得这么辛苦到台湾来传一点知识带回去，下面会传递知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要把信息带出来，按照圣灵做工，对你们产生复兴、不责、归正、改正，使你受刺激，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这个力量，我不再要你明言理，我要你悟理道，因为这是圣灵启示真理的上帝所做的工作的方式。感谢上帝。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开始觉得，哎，是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学术界，从来没有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主呢？原来以色列人不要随便广称上帝，因为这会违背第三条律法，你不可妄称以上帝。所以他们每次看到上帝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敢写，他们就把它改成主。主，这个希伯来叫阿多拉。他们写就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站起来，他们去洗手，洗干净了以后，回过来站着客主耶和华，耶和华亚伟，亚伟。可到第二天，耶和华这个字再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敢坐下来，你站起来再去洗手，洗完了再回来站着客，客完耶和华的名字，再坐下来写说。你要怎样去写到第三句耶和华名字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再站起来，他们不敢坐下，再去洗手，洗清洁以后，在那刀的羊皮上刻耶和华亚伟亚伟。这样的传统医生都知道，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为什么耶和华是主变成大卫的子孙？他们问大卫早就明白，这叫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的道理，不是约翰第一章才告诉我，也不是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告诉我，是在大卫明白神心意的神学思想里早就隐藏的。感谢上帝，大卫是谁？我越想越可怕，我越想越惊奇，我甚至从内心的深处感叹万分，有这样一个上帝说和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在这些聚会中间长大，在这些聚会中间受训练，你们成为下一代或者这一代将要来的时间，在台湾好好解经，好好学习，好好有灵性，教导你明白真理的一批的人。阿们。感谢上帝。当你听见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内心的是不是很容易明白，知道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与神亲近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对神的真理下功夫到什么地步，这个人讲的是到底动机纯净到什么地步。那么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学会了这些，你们都有点为神祝福的，那台湾就看见一批的人是亲近神、认识神、是听神说话、是纯洁到神每次在他的生活中间见证他的存在，这样的人，那么呢，这个时代具有福气。求主怜悯我，大卫告诉我们的话，亚伯拉罕能告诉我，以撒能告诉我，约翰、雅各能告诉我，这个摩西都告诉我，耶稣也都告诉我。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是最伟大的历史的犹太人，就是摩西。我说是的，在律法方面他奠定了全世界法律的基础，是否建立的是你的贡献太大。但是在基督人、在神人、在救赎人、在道成肉身、在宝血救赎这些真理中间，无人出大卫之意，没有人出其意。他是真正把神心意中的心意向世人显明出来。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不但看到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更直接了解受苦的人生。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as a son of man， 大卫怎么知道耶稣的受苦？大卫怎么体会这些心灵？他一生叫我领受了神启示的神，神太爱他，把心中最爱的事都告诉他， 所以大卫好像亲自站在十字架下面，看见圣父的人子在受苦难的顶峰中间，甚至处境之中，感受是什么？将来一句话，他好像都身历其境一样。你这怎么可能？真的吗？大卫应该向你心中的地方是大卫突然间写一篇诗，这个诗的第一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在哪里？诗篇二十二，大卫是。他写那些诗的如同上帝把他的灵带到这个他在一千年以后的发生的事情，如果先给你看好不好，这个电影别人的他先点给你看，你是他的英文来给你看，所以那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预言的时候，上帝跟大卫两个坐在，所以上帝就说他不能知，因为他跟我看这一面看得很清楚，他一看就明白，以后呢，给你讲了几十年，每年过做来讲也不明白，就是过了五十年，大卫一看就明白，还没发生，他从内心的深处领受成心意的启发，马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他们砸了我的脚，他们砸了我的脚，他们刺了我的手脚，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有谁像大卫？这样清楚上帝的爱子是这样死的吗？没有，所有的先知，所有的这个事实都没有像他这样强，没有像他这样强。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了基甸，基甸不谈到基督了，一个参众，参众不谈基督了，一个也不谈不谈基督，这是救人只有四句的人中间，只有一个叫做大卫，基督是神，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道成肉身，基督是永生神，基督是被钉十字架，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如同大山东流在四周围绕着他，这上有爱的受苦的人完全讲清，有谁像大卫还告诉我他被卖的时候是有三次的银子币吗？像奇妙，他明白他难受的地方，大卫是唯一告诉你耶稣是被卖有三次的银子币吗？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他被杀的时候是手脚被死的。大卫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而死。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一根棍头都没有拔。哦，这些都是千年以后的事情。你说啊，上帝演戏吗？先叫大卫这么讲，那大卫说他来的时候，对耶稣说你那么背，那么上帝先叫大卫那么讲，也叫罗马兵一个把他脚砍下来。罗马兵什么时候听上帝讲这些话？啊，上帝什么时候对罗马兵说？因为我曾经讲过，这个两个强盗脚可以断，耶稣不可断，所以你去砍他们。我什么都能完全 probability， 这个叫做豁然力。如果你不速修，豁然力可能变成肯定的大可能性是0.0000002件变成三件，三件变成五件，变成四件。十件事情都可以一年完全成功的一个时代，那可能性是零点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是活的，神的话是真的。你现在有这一扣子，一二三四五六点，你第一次设立都是一，第二次设立都是二，第三次设立都是三。第四次胜利都是四，第六次胜利都是六，那你去算那豁然性的可能率到底是大到什么？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想问了上帝为什么离开？那十字架上真是手脚被刺，但是十字架上真是两个旁边的脚被砍断，他的骨头一根都不见，他上十字架上真是为了30块钱被买，这些。事实道理的，这些是偶然的机缘的，这是 by chance 成功的吗？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感谢上帝，大卫和神心里都明白，神心里他写下来的，实实在在一件一件告诉我们，他看得太准了。 他知道的太真了，他领受的启示太正确，准确到一个地步，是超科学、超物理、超智慧、超哲学、超理性、超经验，我们不能明白。感谢上帝，像大卫写的诗篇22篇，大卫也告诉我，他也写了诗篇23篇。这一点我要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那这些诗篇的24篇，你知道22篇、24篇、22篇有一个连贯性的历史功能在里面，你知道吗？这里面的 chronological function 在里面，什么意思呢？22篇是基督的诗篇，23篇你这是人生的诗篇，我承认，但我告诉你是基督的诗篇，24篇是基督的诗篇。这个在神学里叫 Messianic Psalms， 基督的诗篇，论到基督的诗篇，预言基督的诗篇，最重要的有第二，有第七个，有第22，有23，有24，还有这个第40，这是110，这些都是最重要的 Psalms of Messiah， 基督的诗篇。那这3篇。22、23、24，价值到了一个地步。22是基督受死，23是基督复活，24是基督升天。当然，22是基督受死，23是基督复活，24是基督升天。那时候他们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关联，这历史功能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是22是基督死呢？很简单，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他们吃了我的血，他们吃了我的脚，这就是基督受死，不能解释。23怎么是叫做基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行过死荫的幽谷，在一个面前站着为他摆设，他过他复活。第24怎么是升天的？众臣们呐，抬起头来，永远的父，抬起头来。在战场歌颂的军马流尽，谁是战场的歌颂的军马？万军的流尽。啊，先生，但看那些弥赛亚书，他把这以前曾经写过的一个 concerto 里面的一部分，把它整篇把它搬到弥赛亚这个时刻。Lift up your heads, all ye gates, lift up your heads. He is King of glory, He is King of glory.The Lord of Hosts， 万军的主，他是战场的真正的主。感谢上帝，用的节奏美到一个地步，给我们最兴奋在我们中间，看见天门大开，基督带着罪人进天家那个情景。感谢上帝，22是死亡，23是复活，24。是神天，大家再说，22、23、24，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神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道成肉身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受苦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的复活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的升天呢？没有一个人。他真的神心意的人，感谢上帝。今天晚上你对合神心意的认识，对这句话里面意义的这个了解，一定是你心灵深处感到很喜欢。感谢上帝。我有时候说呢，在一生中间，你听到一些很伟大的道理，我的心很感激他。每一次看你身体的印象这么大道理，我喜忧万分。这是金钱也不能买到。这是世界所有所不能供应的，这是神的灵把那真正喜乐的泉源向我们喷进来，使我们享受天上的喜乐，让我们幸福。感谢上帝，基督论、受苦论、救赎论、荣耀论、受苦论、荣耀论、得胜论，都在大卫诗篇里面讲出来。一个普通的王，天天就是管国家的事情管不了。坏的王就不上当，一天到晚搞你了。这些世界的君王是谁像大卫？大卫是一个这么英明、这么伟大、这么深入研究、 这个深入于这个正确体会上帝心意去，他们神心意中的心意完全讲出来，感谢上帝。够了吗？还不够。大卫把耶稣基督有你的荣耀讲出来，大卫把这勇士中间耶稣基督是在神面前顺着上帝右边的得胜的君王也讲出来，大卫是基督人完美无比，感谢上帝。不但如此，我们看一下大卫对这个基督的教育关系就变成他自己了解神以太关系，做最美的人生史的讲解。诗篇的23篇是基督的诗篇，是基督的诗篇，在23篇也变成了他经历中间体会神的关系人生的诗篇。人生的诗篇最美的是摩西的90篇，还有大卫的23篇。摩西的90篇，上帝啊，从亘古到永远，地没有说到底，深山没有说穿，从永恒到永恒，你是我的上帝，超过时间界，超过空间界，把人在时代中间几千年跟上帝永永远远的地方连在一起，是摩西，太伟大了。摩西的诗比李白杜甫更早几千年，比大卫的诗篇更早几百年，摩西的诗比希腊荷马的伊利亚德欧米塞更早1000多年，希腊的例子比John Milton的 Paradise Lost 更早3400年。而耶稣，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群人大部分真正的了解，就是大卫的诗篇23篇。希腊的例子，我们知道耶稣是牧者，耶稣是我们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是好牧人，喂养生命。我们这些话在基督到世界上来听见，我们听见群羊的大牧者，基督显现的。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耶稣是牧人，但是最先告诉我们，不是新约，不是耶稣，不是使徒，是大卫的诗篇23篇。那他怎么体会上帝的？他一定是父母，只有上帝。我下面要讲这一段，我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注意的一段，也就是我们实际生命中间体会神的引导，跟我们了解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期间有什么关系？关系的关系。感谢神。到底怎么体会？什么叫牧人？什么羊？什么叫羊群？大卫怎么体会什么叫牧人对羊群照顾、对羊群体贴，因为他自己亲身做过牧羊的。你还记得他有7个哥哥，个个呢比他有更正当的职业，所以他们可能是上班族的人，他们可能是有带你到 office 去带着领带翘脚的人，他们可能就应该来搞公司经济的人。只有这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是要到旷野去牧羊的一个小子，是个童子。是撒母耳说去，上帝叫我到耶西的家，他在那里看，整村的人都出来，上帝的神人也来到这个乡村，到底有什么事呢？如果他来将一两句咒诅的话，我们就要死了。他到底为替他们来了？他们紧张兮兮的问他，你会听他们？是，我要找星爷的，叫做耶稣。他的家在哪条街告诉我，在这里。接着上马坐下去，耶稣在这里，请出来。耶稣战战兢兢出来，看见撒母耳住在那里，他说有什么？耶和华的吩咐要我遵守。耶和华叫我到你家里来，今天要在你家的孩子中间生一个王啊！尤其从来没有一对做王的爸爸，从来没有一对心，从来没有一对自己做王的爸爸，这是很有妙的事情，真的吗？他好像大梦初醒，一相信这应该是个梦一样，把大孩子、二孩子全部叫来，一下气开出来。这些病人如果做工，也能靠近他们家。所以一下子就上来， 叫你七个人的时候，萨摩尔就很严肃的一个一个看，第一个过去，第二个过去，对这一家各个孩子是俊男，各个孩子是英勇的勇士，各个孩子长得很好，但上帝说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第四个不是，第五、第六、第七都不是。是萨摩尔现在有这个决定，我也没有弄错，是不是浩南说的？是我错还是他错？如果是我错，可能至少只有良心一点的。如果是他错，他到底是不是骗我？但是他绝对知道他没错，所以他问耶稣说：“你所有孩子都在这里吗？”什么意思？你到底有没有到完全？一个人为什么工作打得大，他为什么啊？你孩子七个都过得不是，对不起，我找别人。主啊，到底哪一家？他说你一个孩子都在这里吗？这一问呢，也许吓了一跳。我还有一个孩子不在这里，他的田野里牧羊，为什么呢？孩子生太多忘掉了。他的父亲看不起最小，最大的父亲所爱，最小母亲所忠。这父亲生了太多孩子，生完了忘记他的名字，忘记他的父母。哎呀，七八个都一样，七个也好，八个也好，这一大堆孩子，买七份八个人吃也够分。你叫个孩子来，叫七个来，不够吗？难道不是这些吗？通常孩子应该高大一点。你岂不记得选扫罗的时候是最高的一个吗？难道你要选什么？就是这几个。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田野牧羊，叫他来，叫他来。他们去，大卫，你父亲叫你回去，马上回家。你说这个家庭教育好不好？现在的青年人，父亲叫你回来，下个月才回。你不要开玩笑，我对我的孩子严格到一个地步，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比我更严格。我叫一次一定要来，不能第二次。我太太说，你不必那么严格到一个地步，可能要叫两次，我说对，要从小养成习惯，叫一次就来，他就每一句话就一听。今天做妈妈的，来，听到没有？要打好仗了，来。为什么不来？把我叫了几次呢？还不来？你再叫他也不来。我从小对我太太，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对我太太说，从小养成习惯，叫一次就来。那你不像机器，他没有自己反抗的机会。不是，他如果不能来，他一定回来。我不能来，那么不行，还要接着解释去。但他第一句要听进去。比如说，我的孩子文彦，我说文彦。来，马上去动作就过来。为什么这样？因为一句不听，听第二句，二句再不听，听第三句的时候，一直失去最好的福分。你不注意他，所以我的孩子都知道，爸爸一叫第一句，他就注意回过头，这样就变得警醒，很注意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一定会。That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对吧？但是 how do you know your reaction to God? Your reaction to your daddy first. 你不能够回应你的父亲，你怎么能够看见什么？所以我来说很严格的教他，教了一次以后，我的父母就说，听见了没有，爸爸叫了，爸爸来。他就讲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请我父母不要喊，因为那时候变成孩子习惯了听几次才听，就变成死的孩子。我说我只要一次，一次以后呢，过了三四秒都没回应，我就讲一句话：一、二，还没有三，定快了。他其实已经听见了，但他故意迟疑。等一下，现在就是这样，我就问：一、他到了什么状态？他到三个字都在想，完成就是。 这个孩子爸爸叫他回来吗？不一定，他叫爸爸去。什么时候他叫爸爸，爸爸要去，爸爸叫他来很不好。现在这时代是这样，我就不相信这个时代永远是这样。我相信这时代可以向上头的时代，我相信这时代可以向大陆的时代，这时代可以向耶稣的时代。就像如果我以后没有什么东西，重要的东西，没什么传给我孩子，至少我把信仰传给他们，至少我把圣洁观念传给他们，把人格当尽之人传给他们。感谢上帝，从小听人家说牧师的孩子都是罪犯，后来有一次听说有些是最好的，我都知道我要做牧师，我要的孩子最好的不是罪犯。上帝听我的话，你们把这句话听进去好不好？大卫那天不回来怎么样？我做完了。大卫那天不回来，整个历史改写。大卫那天不回来，也在世界历史上面。对不对？大卫，爸爸叫你啊，马上。他回来一定交代清楚，教材工人，他就叫他的副手，马上。他一回来，头头散发，太阳暴晒，满面都是汗，进来的时候衣服可能很脏。一进门的时候，萨摩尔看到了，耶和华就是他，掏他手了，就是其他的。他刚刚梳好了项链，从头上去，爸爸，你叫我是吧？这样的一个态度，萨摩尔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人。为什么？他亲身在战场，亲身在牧场中间。体会怎样用脱身这个生活做对神、对父亲、对家人的事，当尽责任的时候，感谢神。大卫是实实在在把他情不言的时候，实在就是真正付上生命，真正有责任感，真正肯付代价的一个人。同时，一个小孩子可以负责任，一个小孩子可以当大的这个角色。有些孩子肯面对墙壁吗？我相信你，今天我告诉你，教会不能产生伟大的儿童，因为你把他当成小孩子不懂事看待，永远都不懂事。我告诉你们一句，我对儿童讲道的时候，不把儿童当成儿子，所以我把他当成大人。那个小孩子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讲到他才会不，我用比较浅切的词句对他讲，但我心中把他当成大人。他也把自己当成大人的地方，结果很多在教会不道的贡献的也都是最好的。请你注意，不要轻看这个。你要真正信任神会兴起最伟大的少年，成为以后在教会的领袖。我对你们讲过一件事，可能两次，你再听一次。一个大教授被请到一个德国的小学里去的时候。当小学生还来不及在那结婚前，他先小学生结婚。那么班里面的老师很不好意思问他们，都是定当他们恭敬，怎么会你先向他们结婚尊敬他们？不要紧，我相信自己还是中间，以后有一个会震动整个德国的伟大的人。他讲的话后来严重了，其中一个孩子三十年以后。就成为马丁路德，基本上是孩子的东西，想一直不会，他把他当孩子算了，骗骗他好了。很多主流是老师，你骗孩子，很多这是当然不看重孩子，很多神学毕业生不要做儿童辅导工作，为什么？儿童辅导嘴巴多，袋子少，学生工作问题多，奉献少。是不注重儿童，不注重学生的，不能做神很好的仆人。注意听这些话，我有几年时间专为儿童辅导，到这段时间到了，一对大人辅导，上帝把几千个人叫过来，讲道理，一个人不，没有一个人讲话，几千人。如果你们能够对500个孩子控制在他一个人不讲话，你可以控制5万个大人，你听懂吗？你的罪人控制住孩子。我开儿童辅导会几十年前开始，最难的就是上一个月， 九月底在万隆的一个地道，四千儿童排队进来，就在那里静静的从八岁一直到十二三岁，规矩不得了。我才知道万隆的景德镇老师，他叫我们把这么多人带下去训练他们孩子，真是很好。所以全部安静，没有人，没有人需要再照顾、再管他们。也是我的新书《少年监牢讲道》，是我们这位老弟兄带我进去。吴弟兄，贵姓？您贵姓？
吴明。
啊，从您贵姓带我去。八百个少年监狱里面的人，一片青光，都是光头，打到头低下去，一片青色。阿门出来，眼睛跑出来。因为我去讲道前，他们上个月才砸烂三千钱，暴动很厉害，是宪兵跑来跑去，怕他们暴动，几百个人在那里，我在台上。我一看情形，我说：“请所有宪兵坐下来，朋友，你们都很好，我们比你更好。”一讲这样的话，眼睛就平下去。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从总统到宪兵到我到你都是罪人，没有人消防，所以把你当个坏蛋，他们更听进去。让我们今天有了思想，上帝的恩，上帝的爱，他们一根心，大耳朵的听，静静的听，听完了以后，愿意接受耶稣的洗手。有四百六十多人上去来听心经。我想这有十二十年前，我没有讲到钱，有一个校长是带领他们唱诗。哇，我发现这个校长恩师大，四千个孩子跟他动作一样，会跳，会叫，会响，会小声，完全跟他一样，很厉害。但我决定用我的办法布道，和他不一样。他把孩子当作孩子来叫他们唱诗。所以从动作看一下孩子非常勇敢，成为一片。等我上去的时候，我就照着上面的灯讲，我把他当作大人，一句笑话。人为什么太简单的比喻，就很严肃的用圣灵的能力把真理讲讲讲讲得对。两千六百人走到现在，可能不要把年轻人放在面前，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的话，不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自己不要说他小看上自己，这是目标。啊，你们对教育学有兴趣的，我告诉你，一方面看教育学的时候，一般用圣经去批判，不是完全看不起。让我看到，同时，爸爸的看不起，亲爱的父亲也不行。就把重大的责任向你上，耶和华你的伟王。如果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什么叫我回去了，把你信就是了。当然，他的信说我是最小，我不配。但你知道，从一般事情，耶和华叫他做我，从一万事情给你们看，这样你看就做了。所以是十几岁的不断的做，你看他心是怎么样。你们小孩子是小孩子，你们小孩子在青年进入你的奉献，青年你的奉献出场是看到这样的。哦，有一些你定下心就是一生一世。我十七岁奉献就传到了，我有个哥哥说啊，你跟同学，我只是你一个人。旁边的人说不要生气，你们来一看，好，我心里说猪啊。要叫他们去那个到市中心，我要用事实证明我是真正 mean business， 我不是开玩笑。这件事虽然过了四十五年，我今天怎么传达，跟我第一次怎么传达心智是一样。八个月以上你看看，所以那一天在高丽以后，什么时候大家才真的登基？经过二十多年以后，四十岁登基。伊丽莎白女王是一九五一年登基，一九五二年加冕。你说什么先登基呢？因为父亲突然死了， 那英国是教皇，所以这个这里资格等于什么是second，就分子。但是要预备女王的衣服完了之后，怎么样回家呢？王家的预备，整个以色列的预备，整个外宾的邀请，这个民间的这个参商群都得选择了一段时间，所以等到预备已经不要了。到了晚上，在我先按住，高一他就那个等了20年，对到了啊，很多等一知道有一个新的王家呢，扫了一定目目看你这个项目，你从前按你今天按着，你什么意思？所以到底是受很大的压力。但我告诉你，到底竟然是一个神看中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牧羊，什么叫做以羊群一同生一同死，什么叫做为了保护羊群的缘故，打败了那个侵犯羊群生命与存在的这个意思。所以大卫医生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真的是从中间去提出来，他把自己跟羊的关系比作神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最后一个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牧者，你跑进来，因为他真的来了。所以每一次两个怎么样，并没有能够他们的心到地上，在一个他的这个世里面休息，他知道了，他知道两个放了这怎么样都跑回他两个没有回去，为了他大受宠，他就把这些人存的心地都有，到底是真正的真实的心地。为什么？因为真正是今天如果你做啥，你叫什么事，你叫什么，或者你做牧师，或者你做神学，千万不要为知识而死，要为世界而知识，明白吗？韩国所做的都是为别人，不一起好的事后，那如果做一件事对我有事，因为我事后需要付出为基督徒做，因为我事后需要眼睛做，我去眼睛，为什么我要眼睛做水水对不对事？有一个神就是一般讲道理，因为明天有考试，他不去讲道，他不打来参加。我4年在神学里读书，每一次最重要的亲到最重要的事情，我都不会明天大考，我是一定去，因为事中是我的中心，他不是为我事，明白？那些人一有机会读书。而我看到书比书被盗取，就把书全部放进，把血液交给别人，使他考试更不好，或者更没有能力。你不要这样子，一个猛造奉献，也不要常规，不要理人规矩，一直等到神圣约束了，把它憋起来，一定能。所以中国有两种传统，一种先传，后来是不省钱，都传得很好；一种是不，什么都不要传，假期也不要传，什么都不要传，等到第二个问题来了，就坐在二位。在那礼拜会上来不能努力，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亲自在受苦的经验中间试图去体会神是牧者的这个心，大卫不是。所以当哥利亚出来还有一场真正的时候，他们把扫罗加对面的船把你敲翻起，他说太久他不要，那你很危险，不他说我不要，就是有狮子的有学位的人，我用照顾人群，一时只是杀，以他这个，他们看到这段时候吓死了。大卫很伟大，伟大到至少他一定到过狮子跟熊，至少第四次对上了，五重打人结一次。所以大卫一定是很伟大啊！这个半个每天就半个是熊，同一只啊，一个小孩子。全世界都没人知道，他没讲说你知道，全世界都没人知道，父亲都不知道，父亲都看去看来，看去，我也就回来，你不知道他是看到你的中间跟狮子打，跟熊斗，你这个熊的厉害在哪里？在肝，熊在一挖的时候，你整个肝都出来，整个皮都脱掉，熊的肝如果真的抓到狮子的皮的时候，狮子的肚子都会翻出来，他跟他。跟行者把我的牙齿狮子口中想出来，你说这个人是不明白，这个只能爱上别人，他不是故宫，他是故人。现在很多传道人有困难的时间操作，有利益的时候想到什么，把阳气有困难的时候他不顾，他有钱的时候他就注意， 对，恩惠传到我们，不像不像其他的人，就像不同。耶稣基督说有两种，一种是不公的牧人，牧人为羊舍命造福羊群，也能够神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被上帝大大尊重？他要做一个被人尊重，做好汽车，有冷气房，有好薪水，大教会的牧师，他才甘愿。什么都被上帝用？还有一些人是跟基督一同哭，一同祷告，一同跪下，一同布道，一同立人为主，一个一个去敲门，一个一个拜门。那些人在那干的时候，他不是生气，他要知道殿后面有狮子，准备把狮子打掉，把这个请过来。这个的后面有心，这个叫熊胆海盗，把这个请过来。这个爱护羊群的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叫做一定是放弃。你们在台湾的叫做什么？你们如果在台湾叫做什么？不是找几个不高不大的散落座，去找那些在牧场中的打退狮子、打退熊的大人来做。叫做是两种东西，一种是凭着世界外表、钱财、修为、尊贵、健康、身材。来表现自己足够资格做一句，一个是同时没有经验，放一身大眼眼色都不看，连狮子都打退，为了把羊群抢回来，真的爱上帝家，爱上帝王。一个是为人为的军服穿的整齐，扎起来登顶高，真的不可一世雄壮的这英雄。另外一个是。用杖用杆护卫羊群，你们都是在奥斯上面住了几十年，你的杖你看到没有？你的杖你看到没有？你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吗？什么叫做你的杖？什么叫你的杆？原来正在乱攻击，你今天注意点，杖的形状是这样的，弯了以后就直穿上下来。这个牧人的杖是长的，那弯的是什么？关的就是要把迷路的羊拉回来，所以那羊呢跑掉，就用这个羊几下把它拉回来，不是放，就把它拉回来，这叫做杖啊。什么叫杆？你知道吗？杆是直的，上面一立，这一立用木头做刺，像刺一样的把它插在中间，所以一直到三里有刺的里面很长的刺，那这做什么？所以牧人手中有杆有杖，牧人的杖有两个用处，这一头圆的是把他脊椎拉回来，那一头真的是打他屁，所以叫管教你把你拉回来，就是用这个杖。但是牧人不用杆打羊，他用杆打兄弟，都是尖刺的这一头，他看见熊来，看见狮子，他一直捶他，用手把你打他的头，哇，痛到一定，熊马上就出来，动物就跑了。大卫自己这样照顾羊群，大卫知道神啊，你也是这样，你会管教，你会鞭打，但是你不会审判你在心包，那是最惨的。所以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到我这个运动。把我牵回来，主啊，你的杖，你的杆安稳。我看见你手中有一支杆，我知道狮子会出。我知道你手中有一支杖，我会被你打，我会拉回。你是这样牧羊，有谁像大卫体会上帝的心意？如果大卫体会上帝的心意，把基督论、神论、救赎论、受苦论、圣家、复活论、生命论整套进行，我告诉你。没有人比大卫更清楚基督是怎样爱教会，基督是怎样牧养羊群。因为大卫自己做过羊的牧人，他因为基督的群羊的大牧人是怎样管教、怎样鞭打、怎样为自己领引我们自己，怎样在我困难的时候把我放在可安静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神的爱、神的恩，就透过大卫，就能表现出来。
把你世界不错